那我现在呢，就是要在黑板跟大家解释，现象是生灭的，无常的，诸行无常。那诸行无常怎么透到所谓到最后涅槃寂静，是不生不灭的。生灭跟不生不灭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看起来好像是矛盾，其实佛教的思维是有一点点不同。我们来看这个表，那这个呢是我们一般都知道，这是生灭的一个现象嘛，哈，对，有生，然后灭，然后再生灭生灭。那从这个呢，它很重要，它是有一个时间流，对不对？那我从这边生，然后这边就可以说为灭，一期嘛，一周期。那在这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多点我们可以把它切下来。那我们给它，这是时间第一点啊，这是第二个时间点，这是第三个时间点，对不对？那这第一个时间点的现象，它的现象，它的样貌，跟第二个时间点的样貌会不会是一样的？不可能一样吗？为什么？因为它具备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因此我们五岁的时候跟二十岁跟现在五十五岁样貌是不一样的，样貌是不一样。那你说，诶，我从这里而来啊，对啊，当你说从这里而来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把时间这个概念呢把它放进去了。那这是生灭的现象。那接着呢，第二条就是说，第二个法印说，诸法无我，诸法无我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把它拉下来，其实这个现象呢，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在这时间点，我们说五岁的时候，好了，我五岁的样貌，我的表现，其实因为有这些条件，所以有这个现象。那在另外一个点呢，另外一个点拉下来的时候呢，它的样貌跟前面这个样貌不一定是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有不同的一个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彼此是不一样的，所以叫做诸法无我。我就是自性啊，没有一个自性的。那如果你说有一个自性的话，那这个时间点的样貌跟这个时间点的样貌应该是一样的，五岁的我跟现在五十五岁的我应该是一样的，不变的。但是我们从经验，从个性的表现等等，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我说一样啊？因为没有，你可以说没有以前这个就没有我现在这个。其实你这样讲的时候就把时间放进去了，其实它是差每一个点呢，我们都可以把它拉下来，每一个点的样貌呢彼此其实都不一样，这就是诸法无我。那涅槃寂静是什么呢？好了，其实我们认为说我现在的我有啊，有曾经的那个五岁或者几岁，其实我们是把时间放进去了。这个线呢其实是虚构的，这个时间流其实是虚构的，是虚构出来的。也就是这个概念我们把它放进去，我们就认为有一个我曾经现在乃至未来，其实我们是刹那刹那没有一个自信，但是我们认为有，我们把这条线呢在我们意识当中是非常强烈的。那这个就是无明，那就是这个相似的一个我呢，相似的一个主体呢，就从过去到现在了。所以把时间拿掉，把时间拿掉，它只不过是什么呢？条件的组合，条件的组合的。它只不过条件有这个现象，条件的组合有这个现象，这个条件的组合有另外一个现象。它只不过是条件的组合，它彼此间是没有所谓生灭的。哪有从这边生到这边灭？没有，这个也是一个现象。一般我们说也是有，我就里面常用的这个有，这个有就是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常说持有故彼有，因为有前面这个条件，所以才有后面的条件。我们可以这么讲，但是持有故彼有，他说因为有前面的条件，所以才有后面的条件。这样讲可以，但是更深层呢，这彼此间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生，这个也是生， 因为条件而生，这个是生，这个条件而生，两个样貌是不同的。那问题是彼此有没有关系？有不依不异不长不断的关系了。那问题，我们把时间点放进去的时候，这个生命流对我们来说，哎，有啊，我在轮回，我曾经有过，现在乃至未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让我们促使我们，我刚才讲了，这股动力一直推使我们。那这个动力呢，佛教说，佛陀说这是无明，这是错误的认知。那这个我们现在是很粗浅的稍微了解，但是如果要更深层的呢，谈到能够解脱更深层呢，一定要能够心能够很专注，这个要配合所谓的禅定了。那心要能够很专注不散乱，那前面一定要在生活行为上一定要有一些规范，所以这戒律就来了。所以戒定慧三无漏学，它彼此间什么关系？你心要能够坦荡荡坐在那边不害怕，其实你就是我们说问心无愧了。如果一个人做亏心事，你叫他坐在那边他很怕，因为他怕仇家来找他。所以心要能够专注，其实他前面在生活上他一定要有一些规范，不能动太动荡的那种行为，那他才能够专注。那他只要能够专注，进一步呢，佛陀就讲了，你必须要观察我们的身心，观察我这个人，所谓的人，长期认为有曾经有的我，现在乃至未来，你去观察这个身心，其实你发现身心本身都是刹那生灭的。有些人在禅定当中，他可以看得到色法物质的变化，细胞的新陈代谢，他也可以看得到。这在古时候印度不止佛教，像耆那教他也看得到，所以他有所谓的原子说。我们现在才从科学才了解原子，在2000多年前耆那教透过禅定他们已经看得到物质的变化了。还有呢，我们心的活动是刹那变化的，它没有间断。我们的情绪呢，感受呢，也是刹那变化。所以早上你起来可能睡不好，昨天睡不好，早上起来心里很烦，那一下子呢，老板跟你赞叹一下，哇，又很好啊，现在来了，哇，外面下雨很烦，湿塌塌。你看一天我们的情绪，你看我今天情绪好不好，今天心情很好，这是一个大概。但是在这当中你看变化有多快，这在我们一般人是很难去察觉的。我觉得我是不变的，我们总觉得是非常粗糙的，因为我们心不够细。所以当我们心细的时候，去观察这个身心，我们发现身物质这个色法变化，心法一直刹那变化，你找不到一个实在的我。那这个在身心相依相待这个条件下呢，他又有所谓相似而存在那个我的感觉。那佛陀告诉我们，我们心能够凝聚的时候，我们进一步就是要突破。当我们能够突破身心原来是无自性的，你了解了，你经验到了，不是理论哦，你是经验到了，那时候就所谓的你了生脱死，你超凡入圣了。所以不生不灭的道理其实是圣人才能够体会的。那不生不灭这个道理，我们在大乘佛教我们称为实相，如果是站在所谓的小乘，广义的这个小乘，可能就指涅槃。涅槃是一种经验心境，就是不生不灭的心境。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什么呢？佛陀常讲不能出世间法是离不开世间法的，圣义地是离不开世俗地的。这在龙树的中观他也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的第一义地就是真实或者真理，它不是离开有为生灭的世间，不是的，它是在当下。所以修行本身不是把世间的东西丢掉，不是，是要了解世间背后的真理。我们之所以是凡夫跟佛陀不同，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物的本然，种种一切的本来面目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都是假的，佛陀看到是真的。 所以佛陀是觉者。举个例子，我们就像做梦当中，我们在梦当中还没醒来的时候，里面所看所听一切一切都是真实的，对不对？我们在梦当中都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唯有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哎呀，那个是梦。所以佛陀当他觉悟的时候，他才知道人世间是虚幻的。我们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做梦了，是我们那种感觉不深，因为我们还在迷。所以这是一个圣凡圣的一个不同。所以佛教要告诉我们，必须要透过像阿毗达摩，他透过分析，你说他是假的，为什么？我去分析，分析到最后，原来真的没有这个东西。身人是可以透过身心的分析，物质、精神，精神可以又可以再分感受、想法、心的活动，他可以分析，分析到最后真的无自性。所以阿毗达摩就是这样，透过分析，最后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个东西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长期来认为，我有一个实在的我啊，这是很粗的。但是如果我们透过禅定，在心能够专注很平静这个前提下呢，在做所谓的思维，对身心做一个比较深透的思维，那才能够达到所谓了解这个不生不灭，超越的，不是相对的，超越的这个所谓极灭相。好了，那这个是简单跟大家介绍这个三法印。那我们来看很有趣的，就是导师把这个三法印套到我们怎么看待佛教，怎么看待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些三藏十二部啦、佛像啦，这些思想，很有趣的。他把这个套到怎么看待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这个内容，就前面所谈的教理行政啊。一般谈三法印，好像是谈到一个人修行的，有没有？修行你怎么去观察，怎么去觉悟、开悟、解脱？但是导师把这个三法印用到我们怎么去研究三藏，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啊。也就是说，你怎么看待佛教流传在这世间的佛法，你要用怎么样正确的态度？那在当中呢，他也点出一些比较不正确的，可能是你我常常犯的这些错误的态度。那我们在面对流传在世间的佛法，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分别说。分别说呢，它首先 3.1 呢，我这边分类 3.1 是诸行无常法则。然后呢，在49页呢是 3.2 呢，就谈到诸法无我。那在50页就谈到 3.3 涅槃极境法则。所以分别说就是分这三大块了。那我们回来看48页，先谈这个诸行无常法则怎么用到我们所要研究的这些内容。我觉得它蛮实在的，而且这个是正确的心态。好，我们来看总标是什么呢？佛法是不断变演变的佛法，佛法是不断演变的佛法，它是动态的，它是进行式。因为什么呢？诸行无常告诸我们什么？这个法则，诸行无常告诉我们，什么东西都是变的，变变变，都是动态的。诸行无常嘛，有生有灭，有生有灭，这世间现象有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呢？所以诸行无常法则就是告诉我们世间的一个流布的事实。这个事实用一个字，就是变，变化的变。同样的，佛法本身流传在这世间也不能够不变，所以它是在不断的演变的。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点，当我们说原始佛教，那原始佛教好像比较纯，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流传到中国的好像不纯了。原始佛教其实这个名词是有问题的。什么是原始？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任何佛教，南传北传，都是什么？都是经过一段时间口口相传，经过可能什么印度文格勒格勒的什么文都不懂，然后再变成其他文字，那再传到，再把它书写到文字，然后再把它翻译。你看这个都是一种 流动性的，动态的。所以佛法你很难很难说哪一块是原始的，哪一块是不是原始的。原始表示它有存啊， 哪一块是佛亲口讲的，哪一块不是佛亲口讲的，谁晓得啊，那时候也没有录音了，对不对？都是佛弟子存在他记忆当中，然后口诵出来的。然后口诵出来之后又有问题哦。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嘛，佛法最狭义的佛法，最狭义的也就是最真实的，那只有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体悟的那个内容。他本来还没开悟的时候，他是悉达多太子嘛。好，他说说，哎，有朝一日开悟了，成佛了。为什么？他因为悟到了所谓的真理或者真实，他体验了、体证了真实。那因为那个内容，我们称为法或者佛法，那个是狭义的，那个才是真实的，那个是不变的，那个是不管佛陀有没有出现，只要你悟到那个道理呢，你就能够觉悟了。所以这是非常狭义的。好，那佛陀也因为他体悟这些内容，所以呢，他透过他身口把它诠释出来，身体的表现，口的一种叙述，教弟子啊，你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他讲出来的道理呢，以现在来说，就像四圣谛也经由他整理之后，他把他观察世间的现象，他把它叙述出来的。那这个跟他体证的内容呢，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们称为表诠嘛，符号的佛法，表诠的，跟他内持证的那种经验是有不同的。就像这杯水你喝，它什么味道，你讲给对方听，都是符号的。他只要喝了，他就知道，所以他讲出来跟他那种感觉是有段距离。好了，那佛弟子听了之后，每个人的感觉又不一样哦。所以佛弟子里面心目中的佛法跟佛陀讲的佛法也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佛陀常在佛典里面有说，佛一因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其实你不要以为佛陀讲印度文，然后下面就肯同步翻译成客家文、客家语啦、闽南语，不是的。佛一因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其实应该说众生各取所需啊，因为你要经过你主观，你的那个，比方说佛陀这么讲，但是你可能是有一个人对于语言的掌握非常好，哦，佛讲，比方说佛讲英文、英语，那个人刚好是对英语非常熟的，他马上就知道佛陀要讲什么。啊，另外一个可能第一种性，他对英语不很懂，他用猜的。那这两个人所了解的佛法，佛陀同样一句话，两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这个是不是存在的事实？这是一个事实啊。好了，那经由佛弟子又在口口相传，在印度那么复杂的语言环境当这个之下呢，口口相传，我们玩过一种游戏嘛，对不对？第一个人传话，传都是讲国语，传到后面奇怪，为什么不同呢？何况要传递思想，空性，什么空性？哦，然后如果是发音又不准，有没有佛法变成活法，那个也活到后面都不一样啊。这，哦，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所以佛法是在这个流动当中呢，它没有所谓在这个时间点或者空间，这就是佛法存的，不是，它是进行式的。所以现在法师在上面解释佛教的道理，就某个意义来说，也是什么？也是结集圣典，你知道吗？诠释也是结集圣典，也是佛法，它是动态的。所以因此呢，下面就要谈了。导师举一个例子，像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制度，你看佛教的制度，我们从印度来看。第二点，印度呢，它是从简而繁，从简单而繁，那从严谨而到达琐碎，那从自由而到达随意。这个有一个背景啊，比方说这个从制度面，尤其戒律，哦，戒律。那从在印度呢，我们可以知道，佛陀刚开始，他并没有制定戒律的。像我们现在中国佛教的比丘 就像我现在，我们所受的戒呢是某一个学派的，那我们的比丘戒是250条，但是如果你去南传，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学派，他们的比丘戒是227条，啊，当中的出入其实，整体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说有些某一个部派在看待这条戒的时候，他觉得这条戒应该分成两个。啊，那可能另外一个学派觉得这两条戒应该合并为一个，啊，可能是这种不同的态度，但就条目来说是不同的。好了，那我们250条戒呢，不是佛陀成佛之后就开始哇坐在那边，因为闲着也闲着嘛，哈，就开始写六法全书了，啊，第一条什么，第二条什么，不是的，它是随着大家弟子有所犯，觉得诶这样不可以哦，你这样犯有什么有障碍。你这种行为会障碍你的修行，他就制定，这是其中一种因缘。不然的话，你这种行为呢，会让非佛教徒、一般世间人呢讥嫌。你看佛弟子，哼哼哼，你看啊，这讥嫌，所以佛陀就制定，所以一定有因缘的，不是有事没事坐在那边就开始写，不是。那佛陀成道，到他开始弘化，有五比丘，有僧团了。总共在十二年当中，这是我们这一学派所讲的啦。在12年当中呢，佛陀还没制定戒，可能只是很简单的教戒了，说啊，比方说啊，诸行无常，啊不对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啊，就这样简单。啊，佛弟子啊，你好好，你不要这样啊。那有一些规范，比方说，哎，你走的时候要怎么走，吃饭要怎么吃，不能讲话。可是很简单的，12年当中没有开始制定戒条，但是12年之后，随着佛教徒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了，啊，出家人越来越多，而且越复杂了。有些你要知道，在印度普遍人还是普遍老百姓还是很穷的，哦，但是你进到佛门什么，你不怕，因为不会饿死啊，不饿死啊，因为那些托钵到处都有的吃啊。那你比方说你是低种姓，诶，低种姓社会地位很低嘛，但是佛教佛门里面是主张四种姓皆平等，你只要是比丘啊，国王都要顶礼你啊。哎呀，那我就混进去吧，混进去了，一混当比丘了，哇，国王还可以顶礼他，在那边白吃白住也有。所以随着那个年的时间越长呢，就往后呢，其实僧团越大越复杂了，所以佛陀在12年之后就开始随着弟子所犯呢，开始就制定戒律。然后到了佛陀晚年的时候，其实就有200多条戒了。所以有一个蛮值得反省的，就是戒条越多，但是呢，到佛陀晚年呢，成道的人越少。早期你看佛陀这样开示，舍利佛就哇，舍利佛会去亲近佛陀，不是因为他看到佛陀。那据记载，舍利佛是看到马胜比丘嘛，佛陀的弟子那种威仪被摄受了，那去请教他。那马胜比丘说：“我的老师是这么讲。”哇，舍利佛听了就啊，就觉得很欢喜，觉得他的老师了不得，应该要亲近，是这样的因缘的。所以以前的那种佛陀的开示，其实那些人很快就弃入了，但到了佛陀晚年，规定啊，种种规范那么多，但是呢，成道人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所以这是一个蛮讽刺的，还是值得反省的，这也是正常的。所以戒律也是从简单而繁琐的，哦，那再来，像那个从严谨而到琐碎，琐碎就是像你去看那个。到后面那个尤其强调戒律比较保守的这个上座部，像南传，他们对戒律这些点点滴滴他都非常的谈到最后是非常的琐碎的。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重视律法律，法律本身在条文上它一定要明确的。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佛陀规定过午不食，那什么是中午？12点吗？那印度那么大，你依什么标准？ 有一个学派就是非常开放的，没关系啦，反正中午吃完就算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律师，你不能有这些可以跑动的空间，你一定要明确。所以他们就有时候开会说什么啊，我们这根这个木这个叫什么？啊，这根木条好了，插在地上。过了午了，如果正中它是没有影子的，对不对？好了，它过午了之后呢，有个影子出来，我们两只手指就比一比，两根手指比好，如果超过我两根手指的影子，表示这已经过午了，你不能吃了。啊，是这样规范的。那但是现在我们台湾的环境呢，因为有科学啦，我们夏天跟冬天的正午其实是可以跟气象局拿那个时间的，是可以的。好，比方说夏天可能比较晚，那冬天可能比较早，可能还没12点 ,11 点40分就算正午了。所以有一派就那么坚持，他就是要这样。那有一派觉得没什么啊，其实时间都假施设的嘛。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强调戒律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虽然假施设，但是也要明确嘛。所以他会慢慢到很多很多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呢，衣服的穿着啦，你睡觉的床啦，他要求的非常，从另外一个学派来看，哎呦，太琐碎了啦，太琐碎了。啊，另外一个学派像大众部，对于戒律比较开放的，他是什么？从自由到随意，所以随意就我们常说从方便到随便，给你方便，方便到最后你随便啦。这是在发展当中可能有的一种方向啊。啊，自由，他爱自由，每个人都爱自由嘛。但是自由当中，其实你也不能随便骂人啊，对？言论自由，言论自由，那言论自由你不能随便骂人啊，对？骂人你不负责任。所以在佛教戒律里面，这一派呢就不强，不重视那些琐碎的戒条。那到最后呢，比方说他不主张所谓出家人住在一起呢，我们通常要结一个戒，世界的戒，要结一个范围啦，这个就是我们居住的范围啊。所以有分什么东北角、东南角，有四个方向把它界定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环境结界。然后佛陀的戒律里面，他所规定的任何的仪式，包括你求受戒律啊，你犯错你要忏悔啊，你开会结魔，这些种种都一定要在一个范围里面进行，而且在范围里面所住的比丘都有义务啊，要出席的。你即便你是生病，你还是要报备。当然你在这个范围之外就不规范的啦，但是在你这个范围之内，你在戒之内一定要规范的，所以有一定的要求。也就是说佛陀任何的种种规范仪式都是在一定的范围里面进行，但是这一个学派倒随便，反正不用结界啦也可以。你们啊，这是一种可能偏差的一个发展，这在印度佛教乃至中国佛教是看得到的，乃至我们现在也看得到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发展。有一派就越绑越紧，有一派越松到外面，大家都是没有标准就是标准，大家随便啦 啊。好了，那中国来看，我们中国呢戒律是印度的，它种种的规范其实是有印度文化的背景。好了，到了中国我们是有做若干的调整，因为在中国第一，比方说我们不能托钵，比丘去托钵啊，这乞丐啊，在中国文化是觉得是很下贱的，很下贱的一件事情。那就衣服来说呢，佛陀当时的环境他可以有三衣，但是如果你传到这个中国长安也好，东北也好，那个是非常冷的，你三件衣服是会冻死的。所以在衣服上啊，我们有变化了，有戴帽子，有全部包起来，哇，就很厚啊。因为在服装上也改变了，因为我们不能露肩啊，裸体啊，露肩啊，嗯，佛陀当时是几块布铺起来就露肩了，那我们是不能露肩的，在中国这个肩怎么可以露？对不对？要包得紧紧的。啊，头发剪光头，哎呀，头发是父母所生的，对不对？在中国文化很难去接受，所以在这种种的这个文化的不同之下呢，在生活上，在戒律上，它会调整，所以它调整出中国化的戒律，我们称为所谓的丛林制度，就是适合中国人这个环境 所拟定出来的一个规范啊，他就掌握戒律的精神呢、啊，再把它变成中国化啊，那他发展成所谓的祖师清规。那祖师清规最有名的就是百丈禅师，百丈清规最有名。百丈清规，百丈清规呢，他把这个环境，就寺庙所住的出家人呢，执事，比方说执事，他分得很细啊，据说好像有48个。开大门也有一个人，他叫门头，煮饭叫饭头，专门煮饭的，专门负责水烧开水叫水头啊。有一个人，你比方说你负责办门头开大门，那、啊、很简单呐、啊，早上去就开门好了就没事了，那晚上呢把它关起来。可能大陆人太多吧，他分得很细，他分得很细啊，谁负责什么很清楚的，香灯有香灯负责，什么有什么负责。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种种的制度跟清规。每次到最后呢，像义学的中心，像我们现在佛学院，佛学院我们上课好像是跟一般的学校一样的啊，7:40上第一堂课，然后还有放寒暑假，还有开班会，用比较近代的啊。所以这个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制度。所以佛教的制度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时间来看它是有不同的，它会调整。从空间来看，印度跟中国又不一样，所以这是不是符合诸行无常？所以你了解诸行无常变化这个变的道理呢，那你就觉得这种发展其实是很自然的。只是说这个发展是往好的还是往不好，这个我们就要抉择了。好，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就会犯了下面，如果违反无常法则的这个呢，我们的态度会变成怎么样呢？就认为说以佛事可以变异，后人呢唯有老实遵守。这谈到戒律，尤其谈到戒律，因为我们说只有佛才能制定戒律，因为确实戒律是由佛来制定的，随着弟子所犯，以佛的智慧他加以制定。那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说佛所制定的就不能改了，后人不能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有一个典故了，就是佛陀快死的时候跟阿难讲嘛，哦，小小戒可舍，小小的戒可以舍。那阿难呢，不知道是不是有说他因为太难过了，他忘了问佛陀。那有说他是被魔女弄昏了头，突然间失忆症，忘了去问佛陀。哦啊、不管怎么样，他没有请教佛陀你所谓的小小戒是哪一条戒，他忘了问是一个事实了。所以当佛陀入灭之后呢，阿难是圣典结集的其中一个成员嘛，那主要是由大迦摄当总召集人。好了，那阿难就跟大迦摄说，诶，佛陀曾经讲过小小戒可舍，那大家是在开会当中说，好了，那你说哪一小小戒？他讲不出来，一屋。那大家是尊者就说，哎，因为大家是尊者，他以我们文献所看，他是比较属于保守那一派的。第一，他属于长老派，他年比较长老的。那你知道吗？年长的跟年轻的阿难总是有在思想上。生活上总是有一些我们不能讲代沟啦，就是有些不同。就像在座年纪比较大的跟你们孙子讲话的时候，有时他们是讲的一时代的，有时很难沟通。所以大家是尊者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所以既然你讲了，而且你又没有请示佛陀所指的小小戒是哪一些，那我们开会一定要通过嘛，那怎么办？那过后呢拍板决定，大家是尊者就说，凡是佛陀所制定的戒律我们不要改，佛陀还没制定的我们不要加进去，就是这样遵守。所以南传现在的泰国啊、缅甸啊、斯里兰卡还保持这种态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南传法师可以抽烟，因为什么？佛陀没有讲不可以抽烟啊，佛陀没有讲不可以吃槟榔啊，对不对？所以南传的居士还供养法师香烟呢，他说辛苦啦，反正人修行很辛苦，抽 尤其吃饱抽一根烟，快乐如神仙，那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大碍啊，你知道吗？因为戒律没有讲啊，所以他们是保持这种态度。但是我们中国佛教界，尤其另外一派，像阿难这一派，他其实他是掌握精神啊，他是觉得抽烟虽然没有制定，但是在精神上，就是说你会有对身体可能不好，用现代的医学的角度。第二呢，可能就是会有积嫌，所以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呢，如果你看到一个法师抽烟，虽然佛陀没有制定，但是你们害逃嘛，因为有人害逃。如果我跟你讲他是阿罗汉呢，不可能啊。哦，泰国的高僧，不是高僧，就是有名的法师啦，那长老听说很有修行的，有时候那些那个国王也去礼拜他，国王来礼拜他，他也不管他，他也翘着二郎腿啊，翘着二郎腿，国王也是顶礼他。所以这是不同的看待，所以他们泰国老百姓基本上也认为，就是反正根据戒律的。那这个呢，其实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所谓世间流布的事实呢，这是比较没有弹性的，比较没有弹性的哦。所以所谓的后人唯有老实遵守，不能改，不能改。那以我们中国呢，你看我们中国是强调祖师的，祖师说的就对哦，所以祖师的地位呢，在中国佛教远胜于佛陀，祖师的解释都是对的。其实这个是我们中国的现象。那有些人是以祖师才能够这种酌量取舍，我们只有照做，我们只有照单全收，只有祖师讲的对，有没有？但是问题来了，你们我们知道吗？很现实的嘛，每个人所知啊都有限的，尤其世间法，每个人所知都有限。而且祖师爷呢，在当时他们所能够 touch 到，就是所能够引用的资料，跟我们现在可能不一样。我们现在资讯那么发达，可能当时的祖师所引用的，他没有办法看到南传的八力藏，他纯粹是依中国的。而且你要知道，佛教是进口的，佛教对中国来说是什么？是外国 made in India， 是印度制造的。进来的时候，哇，那么庞大，然后内容本身呢，差异又很大。小乘大乘他看的就奇怪，为什么有小乘有大乘，你明白？那大乘里面又有般若又有唯识，谈到好像乱，都大家嘛都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都是佛说。那你一个外国人，你中国人当然是外国人啊，如果因为就佛教的立场来说，印度的啊，中国人来看，中国人就是外国人了，他没有办法去有个标准来判断这是不是佛说的，他照单全收。虽然照单全收呢，他们就是设法很努力去加以去分类，所以这就是所谓中国佛教有所谓的判教，判教。所以智者大师他就判教，不管他判的好不好，他就是想说，诶，我可以就时间来说，就他的思想我可以分啊，这个是属于小乘的，这是属于很高级的啊，他可以分，不管他分合不合理，但是他试图要把这一堆内容加以分类。但是他们分类的有一个原则，他们不敢或者不变的，就是他都照单全收，认为这都是佛说的。所以跟近代的那种学者的研究态度是不同的。学者透过客观环境，我们可以了解印度，乃至了解印度当时不同时代的政治宗教等等，我们可以取舍的。我们不能不绝对不是说这个经冠上佛说什么什么就是佛说，不是，我们有取舍的标准。所以这是古来祖师跟近代学者不同的。因为什么？资讯越来越发达，所以如果你说祖师所讲的都是对，照单全收，祖师我们会恭敬，但是我们要了解他在当时的文化，他所能够接触的资料其实应该是有限的，而且他所能知的，他的能力其实也是有限的了。你不可能说祖师也什么都懂，这个是不大可能的，你太把它神格化了。所以呢，导致是说就制度面来说呢，或者思想，后面会谈思想，没有一个所谓能够放之四海皆准，这是就 就空间上来说了，放置四海皆准，印度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或者推之百世而可行，就时间来说呢，2500年是这样，现在也是应该这样，不变的，不可能不变的啦。所以就空间上来说，就时间上来说，都是变化的。所以你说这个戒律不能改，不能有什么，其实不可能啊。虽然我们尊重，其实我们也改啦，你看衣服也改啦，你不改你在中国你被冻死，那脱钵你不能脱钵，变成什么自力更生，耕种耕田，你明白吗？所以在这个一定要变的，因为你不变，你不调整，乃至你不妥协，你没有办法融入这个文化。毕竟印度文化跟中国文化是不同的，印度人的表达方式跟中国人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思考模式也不一样的。所以我看，以我个人，我看印度阿毗达摩论书看惯了，看惯了，了解他们的什么辩论逻辑。像我看智者大师那种辩论呢，我很中国化那种思考，有时候很难去了解，你明白吗？一又是多，多又是一，那他会通缩，然后又别说，别说之后又把它通缩起来，哦，那个可能适合当时中国人那种思考模式。但是我长期就看印度的这种思考，那看到中国祖师所制造的这些论点，他的那种思考，对错我们不管，但是很难去了解，所以思考模式也不一样，从语言的表达就不一样了。啊，我吃饭，我吃饭，啊，在印度的表达，他可以是什么？他可以一个吃。哦，饭当然要，他不是吃饭，他是饭吃，他是转过来的，饭吃，动词摆在后面的。啊，从他的动词呢，他的吃，中国就有吃嘛，他吃呢，他的吃的变化呢，你就可以了解他是昨天吃，更远的昨天吃，还是还没吃，还是现在吃。他可以不用我啦，他从动词就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这个语言的不同，你当然有时候我就觉得说，诶，可能有一个民族是往前走的，有一个民族是这样倒着走的，哦，所以像日文也是把动词丢到后面的，藏文也是把动词丢到后面的，啊，所以这个不同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标准不同的文化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那不同的时空也是一样。在印度本身2000多年前，虽然是印度同样一个民族，2000多年前的人跟现在的印度的这个整个大环境都有变化的。这些规范都自然必须要调整，所以这是态度的问题嘛。所以导致把这个诸行无常，把它放到说我们研究佛法的时候，我们应有的态度。所以佛法不可能说一成不变的。那问题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变当中是往好的还是往不好的，这才重要。好了，那下面就谈到思想了。那第四，我们来看49页。何谓生？依缘而起，这就是所谓的缘起。所以什么是缘起呢？缘起的定义就是依缘，缘就是条件，就是依靠这些条件而有，就有是后面的结果，起，缘起的起就是存在，或者有没有的有，或者现象都可以，它是一个结果。所以它缘起呢，其实从中文我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但是你从那个它的原文呢，其实它是有前后的关系的，有因果关系的。依着条件而，中文用而来表示，而有后面的结果。所以持有故彼有也是一样，持有而有后面这个东西，知道吗？所以它是表现出一个条件组合所成的这个结果，这就是缘起。那所谓的生就是这样，我们所谓的生，什么生？生是一个存在，这个存在的现象是依着条件，这个条件不是单一的哦，绝对不是单一的。那这边下面举一个例子了，我看看这个例子，我看看，等一下，同种缘。在俱舍论呢，谈到缘起，它有一个定义。俱舍论，他说种种缘和合以呢，种种缘就种种条件和合之后，
令诸行法，就令种种的合合法聚集升起，这就是缘起的定义。简单来说，就是种种条件合合才有这个现象，种种条件合合才有这个现象。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随着条件的不同，那个现象会不会一样的？随着条件的不同，现象就不一样了。所以 A 加 A1 A2 A3 这个条件组合可能就有所谓这个现象，但是另外一个条件呢， B1 B2 B3 这个条件的组合，它的现象是另外一个的。那只要条件一改变，现象就跟着改变了。所以每一个现象它都是因为有条件，那彼此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彼此是不是不变的，其实是不是的。随着条件的不同就有不同的现象。那下面要谈的是约破四生以名无性缘生。这无性缘生就是他这边要讲的，就是透过破四生，这个破四生可以把它刮起来。下面谈的四生呢，四种生啊，就是四种存在是错误的，四种生是错误的，就是一般不外道或者佛教有一些内部，尤其外道所主张的存在，就是现象存在，其实是这四种四生。那在佛教里面呢，是要破这个四生，这认为这个四生是不正确的，所以下面那个四生其实是佛教要破的了哈。所以用这个破四生呢，来说明什么呢？来说明没有自信而缘生，知道吗？没有自信。它是条件而生，这个缘起的缘呢，就是条件呢，用现代话就是条件而生。那这边我先谈到四生，好不好？我们先不看下面，下面他举了无着无为识的这个例子，我们先谈四生。四生的第一呢，第一是什么？自身。那这是有一个外道，他主张自身，不是自身。那佛教尤其中观学派呢，在中龙树的中论里面有破斥了，因为这个外道主张自身主要是什么呢？他主张因中有果，我们认为因果是前后的嘛，哈、哦，他也接受是前后，但是他说因中是有果。比方说西瓜结果了，西瓜是很大力那个西瓜，从何而来？它是因为有种子嘛，西瓜种子，你不可能用榴莲的种子嘛，所以西瓜的种子这是因，一粒结果了那是果报。所以这个外道他主张种子本身就有这个西瓜这个结果，因中有果啊、哦，所以呢，他主张这个他是自身的，因为他是自信有的，自信有自身的。那我们佛教怎么去破斥他呢？佛教就从什么呢？佛教就告诉我们，尤其中观，他说，因为自身他就自己而生的，那在逻辑上他有矛盾，他有矛盾。比方说上帝好了，上帝是自身的，对不对？上帝是自身的，你说上帝谁生的？上帝什么？他就在了，你不要说他是哪里谁生的。这个在佛教来说，这就是自身嘛，这是有矛盾的。那我们就会问了，好了，自身，我们刚才讲了，生的定义是什么？依条件而有这个现象嘛，这就是所谓生的定义嘛。那谈到生，一定有什么呢？未生以前，跟已生之后的嘛，对不对？我什么时候出生有一个时间点嘛，那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我未生嘛，还没生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自身的话，他是强调自信有的，就落入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还没生的时候是怎么样，你生了之后是怎么样，两个现象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未生之前跟已生是相同的，是一样的，那问题我们就不用谈生了嘛，你已经生了你还谈生，对不对？所以这会落入一些矛盾了。 那我们谈到生呢，一定有能生跟所生嘛，能生跟所生啊，对不对？我是由妈妈生出来嘛，有一个能生的妈妈跟所生的这个我嘛。那你自身就是没有所谓能所了，这是不符合经验跟道理。那再来，如果你是自身的话，你喜欢就生，你可以生无穷啊，生生无穷啊，一直生一直生，因为你不需要靠因缘嘛，啊，所以自身也是矛盾。那他生呢？他生，简单来说，我们如果是基督教说，我们是由上帝生的，对不对？他生，所以他基本上如果基督教这么讲，我们是由上帝生的，上帝是自信的、不变的、永恒的，他生自信有了，但是这个会有个问题啊。其实我们是妈妈生的，对不对？我不要用上帝，我用女生、女人。所以他说我们都是上帝生的，其实在一个某个意义呢，他就主张什么呢？女人一定会生小孩，知道吗？我们不可能从男生生出来的，男人不可能生小孩，女人生小孩，女人一定生小孩，就像上帝生我们的，他生。但是问题，每个女人不一定会生小孩啊，对不对？女人要生小孩要有女人的条件嘛，不是女人的条件，生小孩的条件嘛，对不对？就像有些人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来了，每只母鸡不一定会生蛋，每粒蛋不一定会孵出小鸡呢。所以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有先入为主说，母鸡一定生蛋，母鸡生蛋的自信是永恒不变的，就像女人一定生小孩。但是我们知道，生小孩，小孩就蹦出来，是这个是现象，它必须要前面的条件，母鸡要生蛋它有条件，鸡蛋要蹦变成小鸡它要有条件的，温度啦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可以用科学去分析的，所以他生也不能成立的。那共生是什么呢？就是自他。那站在我们的辩证逻辑呢，既然自身不能成立，他身不能成立，你说自他的这个共生呢，其实也不能成立。共生就是自他合合的啦，也不能成立。因为他的他，自他是自性有的自，他性也是自性有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女人一定会生小孩，这种主张是不正确的。那最后就是无因生，无因生就是自然生，那自然生也不符合我们经验法则。啊，那在一些论点就提出一些质疑啦。他说，那万物为什么有一些万物只会生长在这一地方，有些万物只会生长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它一定有一定的道理嘛。你看高山，海拔2500公尺以上，那些树叶叶片跟低海拔的叶片是不一样的。你们有没有去发觉？高海拔它天气冷，它的叶片是短而且厚，低海拔的叶片是大薄。高海拔的鸟呢，羽毛也比较多。然后我发现像台湾那些高海拔阿里山啊等等，那些鸟儿不怕人的，因为他们没有被人吓到。但是我们这边的鸟看到人就会怕，因为他曾经被我们吓到，所以他妈妈告诉他，你要小心人啊，他们来你要跑。高海拔的鸟不会，它很清静，它没有被吓到，所以这有不同的。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有这个，有些地方有那个？你说无因生吗？其实不是，它有道理的。所以无因生说自然，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好，那下面放到这个所谓看这个思想了。无着的唯识学呢，我们在唯识学的祖师也就是无着论师了。无着论师是五世纪人哦，西元五世纪。好了，无着学呢，或者无着的唯识思想，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说他是自身的，比方说自身，他是在佛陀当时呢已经圆满了，而具体成立了。佛陀当时已经有了，哦，佛陀当时已经讲唯识了。这个其实如果我们现在参考初期的圣典，其实看不到的，哦。你看不到像无着论师的主张那种像阿赖耶识说啦等等唯识思想，在初期阿含经圣典看不到的。那他生，有些人说他生是什么？佛是根本没有，他是什么呢？在西元五世纪无着论师呢假托 弥勒而创建的，也就是说佛陀当时没有，根本就没有，等无着论师在五世纪出世了，然后呢他开始听弥勒、哦、他创造这个唯识学派，然后说这是弥勒菩萨跟我讲，就说他没有思想的渊源，其实这是不对的。导师这边要点出说这些所谓的自生他生都是不对的，因为思想我们要知道前面谈的诸行无常的法则是什么，佛法流传在世间是动态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初期的圣典隐隐约约看得到好像是唯识那种思想的启蒙，但是还没成型，可能是怀胎的时候前几个礼拜还没成型，但是发展到无着这个时代呢，诶，成型了，成为主流了，你明白吧？这边要谈的就是说思想是有根源的，有渊源的，它不是说从佛陀当时就有了，完全具体的有，或者佛陀当时没有，然后呢经过 几千年在某一个时代而创立，不是的，它思想是有渊源有发展。那有些说是共生，虽本有，但呢借由种种学派的引发，种种环境的需要而出现，但是他强调是本有，就是说佛陀当时有了啊，那好像有些人就把它觉得，哎，这个时代不能讲，那等到西元五世纪突然间把它讲出来，这个也是错误的，因为他有一个先入为主，认为佛陀当时就有所谓具体的唯识思想，具体的哦，所以具体就是无着论师所主张的那种内容，其实这个也是不符合道理的。那最后是自然而有的，自然而有更不用讲了，哪有思想所谓自然而有。他无着论师的唯识学派也是佛教的学派，就是佛教内部承认的他是佛教，虽然他主张唯识，所以他不是自然砰跑出来的，不是。所以这边要跟我们讲，我们来看下面应作是说什么，无着的唯识学是发展中的成立阶段，它是发展当中的，所以它我们可以从早期的圣典，然后随着不同时代，你可以看得出思想的一个不同的发展，它是动态的，这就是佛法流传在这世间的事实。那发展到了大概西元二世纪呢，主流是龙树的中观学派。那中观学派龙树之后的中观学派也有所偏差，有些认为空就是没有，波无因果，没有善恶，没有标准，没有因果嘛，空就是没有，为所欲为。这时候一直发展到唯识学派，西元五世纪，无着论师面对这种思潮，他说：“你的行为不是没有，是一切都是唯识、唯心，所以你要注意哦，你所做的一切还是会长高、招感果报的，所以一切唯心造，一切唯识。”所以这个有纠正当时的一些偏差，所以他可以说是时代所使然，时代造成他这种思想。所以当我们要了解要研究唯识思想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从佛典佛教思想的发展史去看，同时你要了解无着论师所处当时的客观整个大环境。所以他的大环境呢，在西元五世纪呢，唯识学派是主流，是主流。所以他这边讲了，刚才就是我刚才讲，我们应该考虑的事项就是他主要的因缘、时代的思潮、师承，还有个人严密思想等等。所以无自性而条件而生，无自性原生呢，这是什么呢？就他在不断的演化当中成立了，那成立了呢还是不断的演化，然而始终不会离弃唯识学的特质，就他是在他这个唯识学派，他是在变思想的发展当中形成的，但是形成之后呢又在变化。简单来说，就无着论师他的唯识思想跟往后像他的弟弟世亲论师的唯识思想是有不同的，不可能一样的。这就是点出无着论师的唯识思想，他是在前后一直发展到他创立一个唯识，或者他主张唯识思想，那随着唯识思想成为主流，他内部本身呢学派本身也会有发展，这个我们可以从无着的论书 世亲的论书，乃至后来世亲之后的像安慧论师的一些唯识著作，我们可以看得到唯识思想本身一直变的，一直变化。中观也是一样啊，空性也是一样啊。龙树主张的空性，到了月称论师，到了清辩论师，都不同了，都会有改变。这就是符合什么呢？符合诸行无常的法则。所以你不能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呢，不可以。你应该从整个大环境去了解为什么他这样主张，那后面的不同为什么不同，这个不同是往好的还是往不好。哦，所以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所以导师引了这个思想来做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世间流布的事实，佛法的思想也何尝不是这样。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